范德忠和范少山爷俩去哪儿了？八成你也猜到了，他俩去了黑羊峪后山的采石场。这还用问？是奔着炸药去的。一打听，厂长姓杨，是黑羊峪人。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范德忠就提太奶奶，太奶奶人缘好，谁都认识。范德忠和范少山爷俩你一句俺一句夸太奶奶好，厂长一头雾水。你俩啥意思？范德忠说，俺们白羊峪正开山呢，想从你这儿匀兑点炸药。
炸药？
厂长跳起来了，你以为是白菜萝卜呀？啊，匀兑点炸药，听说过吗？那是危险品，知道不知道？匀兑给你们，出了事儿，我要坐牢的，你们也别想在牢外边哼小曲儿。范少山说，白羊峪和黑羊峪祖上一家人，走的是一条路，那条路你肯定走过，坑人呐，如今俺们要凿通一条山道。杨厂长说，俺知道，你就是那个种金谷子的范少山吧，俺在镇上住，看过电视，你们修路线上不批，拿不到炸药，俺都知道，可我这炸药都是定量来的，有规定啊，既不能外借也不能外卖。范德忠说，俺们把炸下来的石头给你中不？杨厂长说，你那地方连条道都没有，俺咋运出来呀？范少山这时候说道，大哥，俺知道这不合规矩，可按规矩来，这隧道单靠着一钢签子能打得通吗？白羊峪和黑羊峪山连着山，树连着树，都是从一条羊肠小路爬下来的，如今你们黑羊峪人都搬下山了，太奶奶搬到了白羊峪，她老人家给俺们村当校长呢，你说咱俩村该有多亲呢、啊、俺就想从你这儿走个后门，帮帮俺们，出了事儿，你就说炸药是俺偷的，俺去坐牢。杨厂长不说话，在办公室里踱了两步，提出去工地看看。范德忠和范少山嘴都乐歪了，有门儿。走着走着，离老远就听见了咣当咣当砸钢签的声。杨厂长站住了，停下脚步，闭上眼睛听着咣当声。睁开眼睛，他加快了脚步，范德忠和范少山差点撵不上他。杨厂长看了施工现场，这里烧着冬天里的一把火，膀子甩开了，胳膊抡圆了，大锤稳稳砸在紧握的钢签上，钢签抖了抖，岩石噗噗掉下了碎片。杨厂长就这样看着，耳边尽是钢铁的铿锵。看了一会儿，杨厂长走了，没说话。这是咋回事啊？看热闹来了？范德忠也拿不准，这杨厂长葫芦里卖的啥药啊？范少山说，俺觉着他不会就这么走了吧。晚上，范少山和于来锁住在了工棚里，棚外挂了盏马灯。工棚冷，范少山和于来锁就挤在了一个被窝里。没人咋种，工具、米面和猪肉都在这儿呢，半夜就冻醒了。范少山和于来锁干脆守着火盆喝酒，说说修路的事儿，一天的进度还没两步远，越说越冷，越喝越冷。再说说女人，越说越暖和，越喝越暖和。 于来所提到白腿儿，话密了，酒高了。范少山想杏了，就冲着北京的方向喊了两嗓子：“
杏，俺想你。”
于来所问：“你小子，说实话，你和杏睡了没有？”范少山拍拍胸脯：“俺的，俺爱他，俺就睡他。”
你小子真流氓！
哎，你和白腿睡了没有？听范少山这么问，于来所说：“
俺俩是纯洁的无产阶级感情。”
范少山说：“要不要俺当一把媒人，给你俩牵牵红线？”于来所说：“
俺要自由恋爱，你能和杏自由恋爱，俺为啥不能？”
范少山说：“人家田心仓表现不赖，年轻，会唱歌，更讨女人喜欢。”于来所不乐意了，光的把酒杯一蹲：“
你就不会拿话哄哄俺？”
两个人说着说着就睡了。醒了，好像是有人喊醒的，睁开眼睛，天刚亮，乡亲们还没上工呢。范少山的眼前站着一个人，看不清，揉揉眼睛看清了，他从炕上跳了起来：“
杨厂长，咋这么早啊？”
他的心砰砰跳，隐约感到有好事了。
杨厂长说：“顺着日头升起，放第一声开山炮。”
范少山连声道谢。杨厂长没说话，他走出了屋子，直奔工地。这时候修路队都上工了，杨厂长指挥两个工人搬运炸药，工人把炸药放进洞里，很快长长的引线轮在转动，在延伸。杨厂长晃着红旗，用电喇叭喊话：“
所有人马上撤离，马上撤离，这里很快就要爆破，马上撤离100米之外。”
一听说爆破，人们早就躲起来了。杨厂长撤到了树林里，还能听见他的读秒声：
4 3 2 1，起爆。
轰的一声巨响，接着是哗哗碎石坠下的声音，白色的粉尘升腾而起。白杨峪的乡亲们蹦啊跳啊，能不激动吗？送来了炸药，还帮着炸山。这位杨厂长可帮了白杨峪大忙了。范德忠和范少山登门感谢，村里分的几斤金谷子小米儿没舍得吃，送给杨厂长了。杨厂长说：“
这么多年俺才知道了啥叫震撼，就是俺听了大锤砸钢钎的声音，叮当叮当，就是看了你们甩开膀子开山凿石的场面，数九寒天，热汗流淌啊。俺就想，这都啥年代了，还有这样一拨人，他们用一锤一铅劈山修路，路能打通吗？他们信能打通，要是不信，连一锤都不会去砸。俺想，这还是有一种精神，能震撼俺心底的精神。说实话，俺是被感动了，才来帮你们的。”
听了杨厂长的夸赞，爷俩都不好意思。杨厂长悄声说：“
这事儿可不能声张，让村里人嘴紧点儿。”
范德忠说：“
俺想好了，外人问起来，就说前几年开山的时候剩下的炸药。”
杨厂长又说：“
过年前再给你放几炮，炸药和专业人员随时过去，这样安全。”
提到钱的事儿，杨厂长说：“ 再说吧。对了，你们说的太奶奶也是俺的亲人，俺出生的时候是她接的生，如今白杨玉把她老人家当上宾敬待，俺也得报点恩不是？
用上了炸药，大多功夫是把洞里的碎石用小车推出来。炸药炸的洞口不齐溜，跟狗啃的似的，你就得一千一千修成拱门的模样。修隧道看着像粗活，有时候细得像绣花。鱼来所要求严，一点不到位就得返工重来。范少山也讲，百年大计，质量第一。说白了，还是不能一口吃个胖子，你得一点一点往前挪。这都不打紧，他们面前还横着头拦路虎呢。这眼瞅着没钱了，原本还想着干他仨月，顶到年根儿。两个月不到，就剩不点儿了。3万块钱，买工具，备粮草，哪儿不用花香啊？为了省钱，猪肉粉条供不起了，换成了豆腐粉条。这哪成啊？干重活，不吃肉哪儿来的力气？好几个人撂了挑子，凉锅贴饼子，蔫溜了。范少山觉着对不住乡亲们，当初猪肉炖粉条，那可是自己个儿夸下的海口。荤菜改成了素菜，这咋交代呀？说实在的，于来所和他算过一笔账，这些钱也就撑这么多天。可范少山觉得离过年还早，还得再干个10天半月的，就算停工也得吃顿散伙饭呢。范少山想，看来爹说的对呀，这开山修路真是个无底洞啊，还能到哪儿去找钱？政府这条道堵死了，要钱人家就要你搬下山。和乡亲们凑，说好了不向乡亲们伸手的，就只有一条道了，向姓求援。范少山下了山，去了兽医站，带了一大嘟噜充电宝。充电的时候他打了电话，绕了老多弯子才说到钱的事儿。星说，我就知道你缺钱了，你有钱的时候连个电话都没有。姓脸子不是脸子，发了一通火。是啊，人家卖菜赚钱你花，凭啥呀？就算有你的股份，你也得花到过日子上吧。你在北京卖了这么多年菜，你一家人的日子有啥起色呀？爷爷穷，爹穷，娘穷，你还是那个穷光棍吧？李站长说，要么这几个月俺站上电费高呢，都是你的充电宝惹的祸。范少山说，白杨玉要是有电，你请俺，俺还不来呢。范少山和李站长玩笑开惯了，说话都不介意。李站长说，你啥愿许的？放着北京的好日子不过，放着漂亮的姑娘不搂，偏要到这穷山沟来。范少山说，以你的能力理解不了。李站长说，又没钱了吧？范少山说，没钱干事儿，干事儿就得手心朝上，你说咋办？李站长说，毛主席说过一句话，落实资金再办事，没钱不如搬下来，住楼房，有电有水，有啥不好？你这不是新媳妇守寡，想不开吗？哎，李站长，俺让你想钱的事儿呢。李站长说，在媳妇那儿碰钉子了吧？人家谁不过日子，
拿钱砸这无底洞，眼看只有纳入政府项目就有资金了，不仅有资金，人呢，挖掘机呀，炸药啊，就都来了。范少山叹息了一声，嗨，难呐，你兽医站得支持支持俺们，要饭的来了，你也得打发打发吧。李站长想了想，哎，对了，俺就疼过疼过你们，昨个半夜一头牛跑出来，撞倒了羊圈，把一头羊砸死了。你说啥仇啥恨，你把那头羊扛去吧。
范少山乐得不要不要的，顾不上充电，一手拎着一嘟噜充电器，一手扶着肩上的死羊，就往山上走。早早的赶回去杀羊，给乡亲们炖羊肉，煮羊杂汤。走着走着，手机响了。范少山边走边打开看，原来是银行短信，已经接收到20000元。这是杏往自己卡里打的。杏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关键时刻还是他帮你呀，这才是重情重义呢。范少山眼泪下来了。晌午，羊杀了，做了好几道菜。全是羊的零件。范少山让人把那几个走了的乡亲也叫来了，吃羊肉。吃完了，愿意走的走，愿意留下的留下。又放了话，打明个起，天天猪肉炖粉条。这句话一撂，哪儿还好意思走啊？姓的20000块剩下7000。不能全抖搂了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咋也得让乡亲们开开心心过个年呢。停工的时候，范少山给修路工人每人发了300块钱买年货，剩下几百自家留着过年。工地都收拾停当，于来所和范少山又去了一趟隧道。隧道里黑咕隆咚的，两个人头戴矿灯，把隧道照得雪亮。于来所用步子踱着，到了尽头。于来所说：“102米。”于来所步子有准儿，跟用皮尺差不多。当初村里头分责任田的时候，都是他用脚量的。于来所关了矿灯，躺在隧道里。范少山也关了矿灯躺了下来。隧道里黑乎乎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于来所说：“少山，你咋想的？”范少山说：“高兴啊，掘进100多米了，不容易啊。”于来所笑了，笑得有点渗人，笑声在隧道里嗡嗡直响。于来所说：“2-3个月，20-30人，就干了这么点儿，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你知道，表弟跟俺咋说的？照你们这干法，起码30年。30年呢，到那时候，俺老的都走不动了，轮不起大锤了，握不住钢钎了，还干啥呀？俺无儿无女，谁能替俺接着干呢？你能，就忍心年年都把姓抛下，凿石头凿到老吗？俺不想干了，不干了。过了年，俺就下山，到布谷镇住去，一个人过着清清静静的日子。不干了，不干，忒苦啊！” 黑暗当中，于来所放声大哭。范少山心里头打翻了五味瓶，不是个滋味，一个劲儿的抹眼泪。他知道于来所心里头苦，从来都是在人前乐呵呵的，好多苦楚都在心里头压着呢，谁受得了啊？就让他在这黑灯瞎火的地方哭一场吧。 回到家，李国芳这个当娘的都快认不出儿子了。破烂的军大衣，棉絮都出来了，一疙瘩一块的。范少山的脸被冷风吹得像树皮，一点光泽都没有。干裂的嘴唇，一道道小口子。再看他的手掌，虎口也裂开了，渗着血。范少山叫了一声娘，李国芳愣愣地端向着儿子，跟丢了魂似的说：
老天爷呀，你把俺儿子咋了？
李国芳的眼泪落了下来，他的身体紧紧贴着儿子，儿子用双臂抱着娘。娘喃喃地说：
儿子，咱不干了，不干了。